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先知弥迦预言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先知哈巴谷说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借着每天的灵修，让我们在基督里更多的认识神，并将神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耶稣仍不回答。我们思想耶稣仍不回答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5章1到5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唱一首天上的歌。
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喜乐的河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我要唱那一首歌，唱一首天上的歌。天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，全都散落。我要唱那一首歌，一首天上的歌，天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，全都散落。
马可福音15章1到5节。一到早晨，祭司长和长老、文士、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，就把耶稣捆绑解去，交给比拉多。比拉多问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。比拉多又问他说，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耶稣仍不回答，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可福音15章1到5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五节，马可福音15章第5节经文记载，耶稣仍不回答，以致 比拉多觉得稀奇。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五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五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耶稣仍不回答，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。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五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耶稣仍不回答。在整本圣经里，再没有其他的场面像救主在毁谤辱骂他的人面前一言不答，那样蔚为奇观。他大可展现一下他的神能，向他们观看，或者讲一句怒责的话，就让他们拜倒在他脚前。但是他却任由他们妄评他，随他的意思做出那些最卑劣的事，自己却在镇定自若的大能里安静站立。正是神圣洁无声的羔羊。我们有一种镇定，能让神工作，让自己保持平和，停止为自己谋划辩白，和使用让自己想出权宜之计、深谋远虑的智慧，让神以他自己忠诚、永不止息的爱来装备我们，回应残酷的打击。多少时候，我们拼命去为自己辩护，结果没有让神介入。神给了我们这样的安静能力，这种得胜的灵，以致当一切的怒气吵嚷结束之后，人们会怀念我们，像我们怀念朝露、曙光、艳阳、晚风那样，便想到加略山的羔羊，像天上鸽子般温柔圣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耶稣仍不回答这个题目。苏东坡在《留侯论》里边说，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猝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，此其所挟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也。寻常人受了点羞辱就受不了了，挺身而斗，非要讨回公道不可。但智慧人却能够忍气含怒，能够抑制他的怒气。一个人能够做到无故加之而不怒，是因为他有气度，有宽广的心胸和远大的抱负，不会因为小不忍而乱了大谋。苏格兰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亚历山大·怀特曾说，假如你遭到非难，千万不要还口，不要为自己申辩，任凭他们谴责你，让一人打击你，这对你反而是一种恩慈，让他们斥责你，这是最上等的膏油，不会损坏你的肌肤。不管人怎样怂恿或苛求，不必多做解释。另外一位圣徒说，人若无辜受责而能默然忍受，这是最深湛也是最真诚的谦卑标志。在世人的羞辱和误解下仍能保持沉默，这是我们的主最高贵的榜样。主耶稣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他安静忍耐，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而我们却常常稍受委屈就急于辩驳。想想当罪入了世界，连生命的主都饱受批评羞辱，而我们受一点委屈又算得什么呢？ 只要能坦然无惧地站在主面前，别人的责难就无关紧要了。为什么主耶稣在受审被人控告的时候不为自己辩解呢？首先，这些人根本没有权柄办他，因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马太福音27章12到14节记载，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他们做见证控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没有听见吗？耶稣仍不回答，连一句话也不说，以致巡抚甚觉稀奇。比拉多曾经因为耶稣不回答他所问的你是哪里来的这样的询问，对耶稣说，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可以参看约翰福音的19章第10节。这时候耶稣开口讲了一句话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，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以后彼得明白，耶稣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他的死不是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，而是创世之前神早已预备的。父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，他在永恒中定了这救赎计划，而一切都是按着他的定旨和预知在进行。彼得前书1章20节，彼得说，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。所以基督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为我们的罪舍己。神的旨意是主因，而不法之人的种种恶劣作为是次因。结果耶稣就在本丢比拉多的签署之下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不是神没有能力保护，而是神许可他的爱子被交给人。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彼得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。若按照马太福音26章52节到54节的记载，耶稣对他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12营多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能应验呢？耶稣甘心喝下父所给的苦杯，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。他能求父而不求，他能行神迹而不行，他大可求父从天上把火降下来烧灭这些人，又或者让地开口把他们尽都吞了，但他不做，因为他定义要为我们承受这一切。这些事是神早已经命定的。为了要让经上的话得以应验，路加福音22章51节，耶稣说，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，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。主耶稣愿意将自己完全降服在父神的旨意之下，让父按着他的主权和智慧行事。耶稣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但他却是完全无罪的。那既然无罪，又何须辩解呢？他的使命就是要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所以他不做与他使命无关的事，况且说也无济于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黑暗掌权了。比拉多因为怕犹太人生乱，就依从了他们。他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，说，流着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那些喊着要钉耶稣十字架的众人都回答说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于是比拉多就放了凶手巴拉巴，把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耶稣不是无言以对，乃是他用忍耐的心接受这不义的审判，因为他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神为了他的荣耀许可黑暗暂时掌权，许可无法之人一时得势。而基督爱他的教会， 甘愿为教会舍己。他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为爱，他忍受罪人的顶撞，不被不义的审判所激动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。我们多么容易因为被人冒犯而激动不已，又多么容易因为人的恶意顶撞而心里受伤。主耶稣完全能够体恤，他曾经被人用最苛刻、最无理、最恶毒的话伤害过，被人羞辱过，他却保持沉默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的从容自若令巡抚比拉多都觉得稀奇。当大卫受示每羞辱的时候，他静静地把自己交在神手中，不去计较恶人对他的不尊重。今天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对待我们，而是我们能否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怒气常常会给魔鬼留地步。以弗所书4:26，保罗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不要像愚妄人，因为一点误会就大发雷霆，或者因为被人藐视受了委屈就口出恶言，把怒气尽情发泄。别人可能只是小小的批评，而我们却跟人大大争吵，这就失去了见证。弟兄姐妹，要效法主，主耶稣不是被动的回应环境，而是存心顺服。约翰福音10:18，耶稣说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所以耶稣在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，他选择一言不答，不为自己辩护，他安静忍耐，直到父的旨意成就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所以被人辱骂的时候，不要心里焦急，而要学习主的温良柔顺，用从上头来的智慧来处事。雅各书3:17-18，雅各说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37:34，大卫说，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你必看见。神会把真智慧赐给倾心仰望他的人。箴言2:6-8，所罗门说，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。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，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，护庇前进人的道。对一个基督徒来说，个人愿意受辱是彰显主耶稣，表彰神儿子生命性情的机会。宣信博士说，多少时候我们拼命去为自己辩护，结果没有让神介入。神给了我们这样的安静能力，这种得胜的灵，以至于当一切的怒气吵嚷结束以后，人们会开始怀念我们，像我们怀念朝露、曙光、艳阳、晚风那样，便想到加略山的羔羊，像天上鸽子般的温柔圣洁。所以不要急着为自己辩护，要让神介入，以至于能够以善胜恶，最终让爱得胜。要有信心，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箴言16:4，所罗门说，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凡神所许可临到我们的试炼，总是带着荣耀的目的。主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他轻看羞辱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有一篇灵修文章提到一个美好的见证，一对父母因为女儿死于意外而伤心欲绝， 这个小女孩因为在公园溜滑梯的时候，被身上所穿的夹克的帽子上的拉带勾住，造成窒息而死。由于衣服跟滑梯的设计都有缺陷，才导致意外发生。或许有人会把这个悲剧看作是牟利的好机会，这对父母可以对那两家公司提出诉讼而赚一笔钱，但他们却拒绝提出诉讼。在一次访问中，做母亲的说，他们视这一类的报酬为血腥钱。她和丈夫了解那些公司的领导者，并非故意要制造伤害人的产品，所以他们只请求这两家公司能够修正导致她女儿死亡的问题，而两家公司立刻采取了行动。虽然在那种情况底下提出诉讼获得赔偿不一定不妥当，但这对父母选择以清洁、和平、温良、柔顺的方式行事，却令人感动。作者说，如果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能效法他们的典范，那么我们在社会中将会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力啊！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我们要效法主，把审判留给神，把怜悯留给得罪我们的人。箴言十章十二节，所罗门说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马太福音五章七节，主耶稣说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，总是不断地制造心痛和失望。我们会在意很多事情，会为很多事情生气。保罗·屈普牧师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当你能够哀悼世界的堕落，而不是咒诅他的问题，就可以确定神的恩典临到你了。他说，咒诅者是讲到自己的安舒、享乐、愉悦，表示还活在自我里面。能够哀悼坠入了世界，开始关心他人，是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是他的恩典临到了我们。弟兄姐妹，完美不在地上，而在天上。不要对人太苛刻，主会擦干我们的眼泪。不要急着去为自己伸冤，我们是有永生的人。不要埋怨眼前的困难，因为这些都会过去。主耶稣不喧嚷，不扬声，被人羞辱的时候从不口出恶言或反唇相讥。当罪人顶撞他、冒犯他、羞辱他的时候，他保持沉默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亲身担当众人的罪，又在十字架上为罪犯代求。他恨恶罪恶，但却深爱罪人。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，他提到，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。保罗服侍主凡事谦卑，被人辱骂就以祝福来回应，被人毁谤就好好的劝导。保罗有这样的从容镇静，因为无论是生是死，他总要让主耶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。今天你若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受到从世界来的逼迫，要知道你所遭遇的是神所许可的，是主给你有机会经历他所经历过的患难，叫你在他的患难、国度、忍耐里与他一同有份。当你需要忍受罪人顶撞的时候，就深深体会到主耶稣曾经为你受过的苦。不要逃避十字架，而要把它视为荣耀。不要把眼光放在辱骂你的人他的人格瑕疵上，而要放在主完美的风范上，知道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求主加添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够越过情绪，定义效法基督，在顺服神旨意的安静中见证神的恩典和大能。我们再来听首诗歌，向高处行。 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说你来不但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我们需要你时刻加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凡事长进。主啊，当我们思想你在不义的审判中保持沉默，为的是替我们担罪，你只要按公义审判全地的主，帮助我们思想你不心急发言，不凭血气处事，而是有信心仰望你，不在恼怒中失去见证，帮助我们因为明白你的真理，用信心和盼望代替心里的苦毒和埋怨。感谢你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使我们有份于你的心智和性情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一天一天更能讨你的喜悦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81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我要唱那一首歌，唱一首天上的歌，天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全都散。